我们要因你的救恩夸胜，要奉我们神的名树立旌旗。愿耶和华成就你一切所求的。
现在我知道，耶和华救护他的受膏者，必从他的圣天上应允他，用右手的能力救护他。
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
求耶和华施行拯救，我们呼求的时候，愿王应允我们。
好，弟兄姐妹，请起立，让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一起来呼求我们的神。
行在你面前，以祷告寻求里面，我们转离所有的恶行，定义单单跟随你。祝我们是属你的子民，求赐下父神的心，我们要回转向你父神，也要看见复兴。我们呼求你阿爸父，圣灵的宝座在这里，你闭着眼看侧耳垂听，奉主名的呼求，万民都要来敬拜你，荣耀高举你的圣名。复兴这地全能的君王，我们欢迎你。祝我们同行在你面前，以祷告寻求里面，我们转离所有的恶行，定义单单跟随你。祝我们国家是属于你，求你来掌管全地，来怜悯医治这地，荣耀再次降临。我们呼求你阿爸父，圣灵的宝座在这地，你闭着眼看侧耳垂听，奉主名的呼求，要来敬拜你，荣耀高举你的圣名。复兴这地全能的君王，我们欢迎你。复兴这地全能的君王，我们欢迎你。
耶和华啊，诸天要称赞你的奇事，在圣者的会中要称赞你的信实，知道向你欢呼的那民是有福的。耶和华啊，求你拣选我们道路，让我们在你脸上的光里行走。诗歌，求你拣选我道路。
我为自己的羡慕，我要 了你的一面，你所命定的前途无论何等困难，我要甘心地顺服，来取你的喜欢。求你握住我的手，你知我的软弱，否则我只能忧愁，不知如何生活。你若握住我的手，不问你是天选，何种道路何时候，我心都觉甘甜。不问平坦与崎岖，只要是你拣选，就是我所最心许，别的不可以远。我是不敢自作主，你许我也不要，求你拣选我道路，我要听你前调。求你握住我的手，你知我的软弱，否则我只能忧愁，不知如何生活。你若握住我的手，不问你是拣选，何种道路何时候，我心都觉甘甜。我的时候在你手，无论或快或慢，照你喜悦来划收，我无自己喜欢。你若定我去忍耐许多日日年年，我就不愿遭无碍，一切就早改变。求你握住我的手，你知我的软弱，否则我只能忧愁，不知如何生活。你若握住我的手，不问你是拣选，何种道路何时候，我心都觉甘甜。神的小辈，求你随意庆祝，或是喜乐或伤悲，求你随意做主，一切痛苦都甘甜，若只是你一死，一切享受诚可言，若非你所恩赐。求你握住我的手，你知我的软弱，否则我只能忧愁，不知如何生活。你若握住我的手，不问你是拣选，何种道路何时候， 我心都觉甘甜。求你为我来拣选健康或是疾病，或是笑容或泪眼，美名或是恶名，无论是轻大或小，拣选我是不要，不要自己的感觉，只要你的荣耀。求你握住我的手，你知我的软弱，否则我只能忧愁，不知如何生活。你若握住我的手，不问你是拣选，何种道路何时候，我心都觉甘甜。
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感谢你拣选了我们，你配得一切的颂赞与荣耀。今天是你的主日，虽然在这样的假期里面，属灵的百姓还是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来赞美你，因为你是创造天地的大能主宰，也是拯救我们脱离死亡黑暗的救主。除你以外我们别无所求。愿我们这样的敬拜和赞美能够蒙你的悦纳。天父啊，我们今天匍匐在你的面前，就请你亲自来鉴察我们这群蒙恩不配的人。我们每个人所处的光景和内心的软弱你都知道，就请你来帮助我们来胜过罪恶和试探，来去除内心不蒙你喜悦的心思和意念，让我们能够做你圣洁的子民。不论健康或者疾病，我们知道我们都在你的恩手当中。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也看到这个世界因为不认识你充满了恐惧和绝望，请你怜悯那些处在战争和灾难中的人，愿更多世上的灵魂能够得到你救赎的恩典，愿你的和平、你的恩典能够临到更多的人。天父，我们接下来敬拜你的时间也都仰望交在你的恩手当中，请你来洁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来领受你的话语，也请你亲自来祝福和带领做你出口的仆人，让你的话语能够成为我们生命中的造就，能够发出一生的果效，让我们能够成为你合用的器皿。天父，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的祷告是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好，我们一起来宣告我们的信仰。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弟兄姐妹请坐。
是的，我们需要每一天求神来紧紧抓住我们的手，让我们无论在怎样环境当中，我们不致软弱，不致跌倒。非常感谢我们诗班的弟兄姐妹的服侍啊！好，我们一起来翻开圣经，新约圣经，希伯来书，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希伯来书二章一到四节，这经文很短啊，我们一起，我们同声来开口读二章的一到四节，开始。
所以我们当
跟主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谁有失去。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我们若忽略这救恩，怎能逃脱的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就听见人给我们证实了，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供他做见证。好，我们再来从第三节开始，第三第四节我们再来读一下，开始。我们若忽略这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神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人给我们证实，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好，感谢主，神的话语读到这里，接下来我们有请徐勇弟兄来证道，他今天证道的题目是如此救恩岂能忽略。
好，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也问候你旁边的肢体，主内平安。今年第二次来到信心啊，见到你们真的很开心，因为我也是从这里出去的，我每次来都要这么讲，因为我特别的怀念啊，在周姐的啊谆谆的教导之下成长的光景啊。我是昨天刚从老家回来，昨天夜里11点钟到南京。从老家这几天最大的一个感触就是，就是我们同辈的人啊，跟我一样大的80后的，还有90后的，我们这一代人，真的很辛苦，很不容易。哎呀，其中你看我们弟兄们一共是9个，就是我们这一辈的啊，叔辈兄弟们，有2个，啊，9个都已经结婚了，9个有1个没有结婚，8个结婚的，8个结婚里边还离了俩，哎，所以这个世界真的。人心惶惶，没有盼望，大家都为着利益啊！你说离婚了再找一个，先不谈感情，先谈你有多少房产，有多少存款，有多少车。我说这是谈什么呢？这是谈爱情吗？这是谈交易？这是？而且我们老家的彩礼特别重，根本结不起婚。我不知道今天的这个光景怎么是这个样子。人没有信仰，你给他讲耶稣不感兴趣啊。所以我给大家喝酒的时候，大家说让我提一个，我说我就希望大家都能信耶稣，我没别的话讲啊，不信耶稣还有什么指望呢啊。所以我们今天如此平安，我们只能说神怜悯我们啊，我们只有满满的感恩，我们来向他来感谢和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谢谢主将这样的救恩白白的赏赐给我们。主要我们也求你来亲自的指教我们，当明白这样的救恩。主啊，在这样特别的日子里面，我们特别的纪念你为我们所做成的这份救恩。主啊，同时我们也知道，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不可陶醉。主啊，如果我们也不去遵守主啊你给我们的诫命、律例和典章，主啊我们也是轻忽你的救恩。主啊，在这末后的时代，在这没有盼望、没有信心、也没有指望的年代里面，主啊，就求主让我们紧紧地抓住你的救恩，抓住你的应许，让我们可以同先前的这些先辈们与彩虹般的见证人一起与我们的神见证主你这奇妙的救恩，让更多的人可以摆脱这黑暗的辖制，和我们一道来领受这样的福音和恩典，让我们将来主啊，在你那美好的国度里面有份。谢谢主给我们这样的时间，谢谢主给我们这样的盼望。我们的祷告祈求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今天和大家讲的题目叫如此救恩岂能忽略啊，分3部分给大家去啊一起来探讨这段经文。第一段就是第一节，所以我们 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这是第一节，也是最重要的一节，因为接下来的三节都是在来解释第一节为什么要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那么第二部分呢，就是从第二节一直到三节的上半部分，这半部分主要讲的是如果忽略这么大的救恩，难逃其罪那最后一部分就是三节的下部分到四节，因为这份救恩实在是可靠，因为这是主自己亲自向我们见证做成，也用各样的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做见证，所以这样的福音，这样的信心是值得可靠的。所以我们就从这三部分一起来看。我们来看第一节，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大家当你看到所以的时候，你要找什么对，按照逻辑肯定是先有什么因为，再有所以因为什么，所以怎么怎么样，那因为什么呢，到哪里去找所以到第一章，对不对？按照道理应该是从第一章开始讲，讲到第二章往后来因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选了这四节经文祝英大哥跟我联系的时候，我在老家还在 happy 呢他说你的信息好了吗，我当时懵了都真的这是实话我忘了真的周姐真不好意思我没有，这是我的失误，因为有表是我自己的原因我真的忘了幸亏祝但祝大哥可能也知道我会忘他提前提醒我，我说不好意思我还没准备好，我准备好了发给你因为这一段我曾经在我们堂讲过，所以我就是顺手直接拿过来吧，我没时间想了也因为我们那边讲是从第一章开始往后讲轮到我正好讲这一段的时候所以就讲。那么既然我没有你们没有讲过第一章，但是大家一定看过简单的提一下这个因为的内容因为什么呢，其实就是因为前面第一章所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这个重要的信息是什么呢，我们来读一到四节好不好，这四节经文太宝贵了希伯来书的一章一到四节预备起，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本主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至大者的右边，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更贵，就远超过天使。好其实很简单，一句话就概括，其实这就是我们所信的福音，对不对？那你信的，那我们你看外面下着雨，今天又过节，对不对？其实你大家有一万个理由不来但是大家你看还有这么多人愿意冒着雨放弃自己休息的时间与家人团聚的时间，来到神的殿里去敬拜这位神，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领受了一个道理，领受了一份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呢？就是神在古时，就是在很遥远的时候，在古代的时候就已经向我们说了，有一位救赎主，他要担当我们的罪。而且到了这个末世，就是到了这个世界的末了的时候，这个救赎主他亲自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人中间，为我们做成了这份救恩。他实实在在的成为了人，又实实在在的死在十字架上，是为着我们的罪，当然三天后从死里复活，这些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也是我们所相信的这就是作者所告诉我们的，我们越第一章里面所告诉我们的这么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福音 或者好消息，啊，我们去给别人啊，回老家去给别人传福音的时候，你给他传了，他听到了没有？听到了，啊，因为面子在这嘛，你在讲，你不能不听啊，多少给点面子是吧？听了，听了之后，他知不知道？听了之后，理性肯定也能知道是吧？但是他说我不信啊，他给的结论就这样，他说我不信，啊。弟兄姊妹，我们能坐在这里的人是说明一个问题，我们信不信？我们信啊，但是我们给他们讲他们不信啊，所以说，但是我们这些人别人跟我们讲的时候，我们可能第一时候也不信，但是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慢慢的就信了啊。其实我自己怎么信的我也找不清啊。总之我们今天信一个东西，信什么东西呢？就是有一位神，他要救罪人，这个神他就是神自己荣耀所发出的光辉，就是耶稣基督，他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对不对？为着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那么我们这些信他的人就相当于我们的罪被他怎么样了？担当了，用经上的话说就是他洗净了我们的罪。所以我们首先他都不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你跟他讲，他说你有罪，你需要耶稣的宝血来洗你的罪，他说你才有罪啊，他不觉得自己有罪啊。一个人能够认识到自己是有罪的人，其实自己是认识不到的，除非圣灵在他心里面去启示和做感动的工作，他才能意识到，哦，我自己原来这么坏，没有我自己想象的那么好啊。所以这就是我们所在希伯来书第一章里边作者所告诉我们一个非常伟大的道理，这个道理它对于我们这些人有什么作用呢？就是能够救一切相信的人，这是在罗马书里边这么讲的是吧？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所以道理你要听明白，你要知道，同时还要相信。如果你只是在理解上，在认知上知道有这么一个道理，我知道你所讲的是什么意思，不就代赎吗？对不对？我的罪耶稣来担了。但是如果你不相信你有罪，你也不相信有这么一位耶稣基督有这么伟大，他为着我的罪死了啊，这种人不可能存在啊，只是一个道理，只是一个人，那对这种人来讲没有任何的意义，弟兄姊妹。所以我们既然听见了这个道理，那必须对这个道理做出一个回应，这是最重要的事。今天我们所有人都听了的道理，我相信你今天坐在这里也一定对这个道理产生了回应啊。那想问我们的回应是用什么来回应的呢？啊，我小的时候他们大人们就说要信耶稣，我就想不懂啊，为什么要去相信耶稣啊？我们听见了这个道理自动得救不就行了吗？对吧，我们可以给别人传福音，我们到宣教会就给别人传福音，我告诉你有一个非常伟大的消息，有一个非常伟大的道理，什么道理你告诉我啊，我们就把这个福音告诉他了，他自动他听了，哦，听到了吗？听到了，明白了，明白了，得救了不就可以了吗？听到了不就可以了吗？但是你还是说，你最后又问他，你信吗？啊，他一般的结果都是我不信，嗯，脑子有问题的才信，真的是这样，他不可能相信。你说死人从死里复活，他能信吗？啊，我给我那些表哥他们说，我说真的复活了，你看到了吗？啊，我说我没看到，那没看到你信吗？我说不是所有人看到了才能信。要看到了那就不叫信了，那叫事实，就是因为没看见才相信嘛。你相信你的日子将来会更好吗？他说我不相信，我也没法说。他说你要不相信，其实他是相信的，你要不相信你就没法活着了。我们其实人都是为了明天更美好去活着啊，对明天是更有盼望的，如果越来越痛苦那早就跳楼了。所以人每个人都有信，就看你信的是什么啊，你信将来会赚更多的钱，你今天非常努力的去做，啊，你信你的 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你今天非常有盼望的就努力工作等等。那我们信是信这个福音是真的与我们切身相关的，他只是听见了有这么一个道理，有这么一段讲论，他不觉得给他有关系，所以他不在乎，他不关心，他也不在意。我们领导开会你知道吧，是最烦的，我最烦的开会，因为他一讲好长时间，净讲废话没用的，我坐在下面我都想睡觉，所以我刚要睡，我都不知道有没有睡着，迷迷糊糊的，我突然听到我的名字了，我当时把我吓了一跳，我当时我就把头抬老高，我竖起我的耳朵好好听，那接下来是要表扬我呢，还是马上就要批评我呢，对不对？为什么呢？他讲那些废话我都不愿意听啊！但是为什么听到我的名字我就要听呢？因为他接下来要讲的是给我有关，所以说给你们有关你们也听，对不对？那么我讲的这些东西，我说这些事关乎到你的生死，关系到你们全家将来的去处，他说给我没关系啊，你不要给我讲，我不信，或者说信则有不信则无，你们信你们的啊，我不干涉你们，对于你们信的人肯定有个神，你们好好去拜，那对于我们不信的就没有神，我说那你不如你当神了，那神都听你的是吧，你信就有神，不信就没有神，那你比神还厉害吗？你能决定神的存在？所以真的就没有办法跟他们讲啊。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听见了这个道理，弟兄姊妹你们相不相信啊？真的相信吗？那相信重不重要？那你们想为什么这些非要相信才行啊？为什么非要信不行吗？我理解了还不行吗？对不对？大家我好好的去行善去做工不就可以了吗？相信为什么这么重要？那保罗说是靠做工之法吗？不是。是靠什么之法吗？不是。乃是靠信主之法。其实原文没有主，就是靠信之法。这是罪人能够得救唯一的途径。大家记住，天下人间罪人，如果你想被上帝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赦免，只有这一个途径，信主之法。首先你要听见这个道理，请问没有听见能不能信？你说这个人信主了，但是从来没有人给他传过耶稣基督，有没有可能？不可能啊！范磊说的非常明确啊，听到啊，信道必须是从哪里来的？听到必须有人去啊，传道啊，这个顺序不能改啊。你看那个哥尼流是不是非常敬虔？你这么敬虔，上帝直接把他收了吧，不用信啊，直接开门进来吧，没事啊。但是不行，还得大老远的让彼得，你去叫彼得，让彼得来。你天使，你看都现成的跟他讲话了，你天使，你跟他说说不就完事了吗？还要去喊彼得干什么呢？天使说我不跟你说，这不是我的活，你去叫彼得，你去趁人去，彼得大老远他不愿意来你知道吧，他还外邦人嘛，我怎么能去呢？彼得来了之后没有讲完你知道吧，圣灵就赐下来了，你发现那个圣灵非常的急迫，非常的着急要来去给他们重生的工作啊。但是必须让他们怎么样，先听到福音。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所听见的道理就是如此伟大，如此奇妙，也是如此重要，关系到我们在座每一位的生死存亡的道理，非常的重要。你今天听要听明白，你不能讲错了，那个假先知过去给哥尼流讲完了是吧，你必须要讲对了啊！我们信的也不能信的有问题。很多到了末期的时候，我们教会有一个姓夏银珍姊妹，其实原来还是蛮好的姊妹啊，后来啊可能搬到江北去了，我一直在江北我都不知道她啊，去哪里了，去了新天地。大家有没有知道新天地啊？现在天天拉我的，现在天天拉我给我发信息，他说你给我发各种课你听可好了。我说他说你他讲的我就听了一课啊，我就觉得是有问题的啊，他就讲那些稀奇古怪的，我们确实不好理解的。 比如蛇终生出吃土，这个事我本来我自己都不清楚，哎，人家讲的头头是道，讲的可圆满了。我听了之后啊，这么解释还挺真很有意思啊，但是我觉得不对劲，他老是让我听啊，我就听了一个不听了。我说你们什么时候有线下的，我去见你们大家啊，大家见面聊，咱们不能光听这个课。他就被这些假的福音怎么样给掳走了。他们讲的非常好听啊，讲的也是说哎呀要信耶稣，但是慢慢的他就告诉你，他的信心里面掺透着光信耶稣还不行，你知道吧，还得再加点别的。哎，他们所强调的别的就是他们拿捏的一些东西，那个东西是有毒的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的唯有耶稣基督，这是唯一的救赎。你添上任何的也没有用，不需要你添啊，神所做成的这个救恩已经完全了，不需要我们再去添加什么别的，不需要我们再去干任何东西来去啊，完美已经非常完美了。这份救恩是耶稣基督自己做成的，所以既然这么重要，那我们是不是应当像第二章第一节所说的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啊，你要重视这个道理，因为这个道理关乎到我们的生命，给我们是有切身的利益相关的啊。他说恐怕我们随流失去，就像我刚才所讲的这个姊妹，她原来跟我们一样的，也是听了这样的福音的，可能就是对这个福音不是非常的重视的去理解去明白去把握，以至于当别的一个更漂亮的包着外表的一个东西出现的时候，他怎么样就慢慢的被他掳走了，被他吸引走了啊。弟兄姊妹，我们不是说你信了耶稣之后你就永远的不会流失，不是的啊。我做现在是智慧九组组长，原来做智慧四组组长的时候，我们小组就有一个慕道友，特别的好，你知道吧？特别敬虔，啊，我们带给他介绍上福音班也上了，啊，福音班表现也非常好，最后受洗了也很开心。受完洗之后不来了，我就很纳闷，我说这表现那么好，怎么不来了呢？就打电话问呀，去探访，他说忙哎，对不对？我已经受洗了呀，对不对？受洗不就行了吗？而且关键是你看我现在工作又换了又特别忙，真没时间去聚会啊。其实他不是没有时间聚会，最本质的原因他以为只要受了洗拿到这个门票就可以了，是不是我就可以进天堂了。我就后来就反思，是不是我们的慕道班没带好啊，怎么会产生这种思想了呢？我们压根没这么讲过也啊。我们更多的讲的时候，受洗不过是第一步，是不是还有很长的路也要走，但是他却受完洗之后就不来了，那次对我的打击是非常大的，我就很难过。其实我们也在反省是不是自己哪个地方出了问题。我来教会已经11年了，今年第11年了啊。其实刚来教会的时候很多就是那个时候一起在的人，现在很多大部分都不在了啊，也有可能啊，他们去了别的教会，因为发展去了别的城市都有可能。但我也相信，也有很多人可能就慢慢的就不信了，啊，慢慢的就离开了。就像这里所说的，随波失去，随流失去，啊，其实归根结底。还是对我们这个信息，对我们所相信的这个道理，不是越发的郑重，不是非常的重视。你要特别特别的重视，你要特别特别的渴慕，那上帝一定会赐你信心，赐你力量，赐你悟性，去明白神的道。就你越明白神的道，你就越有力量，你越不会离开。怎么可能会信着耶稣，信着耶稣，最后不信了呢？即使有很大的逼迫来临啊，我们依然都不会说我们不信耶稣了，我们依然还是要信耶稣，因为我们胜过这个世界的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的信心啊。 所以大家一定要郑重我们所听的道理，而且对这个道理深信不疑啊！因为只有把这个锚紧紧的勾住，你才不会这个船不会随着波慢慢的漂流出去啊！能够这个锚能够勾得多紧，就代表着我们对上帝对这份信仰的信心有多么的强烈。你越强烈，你今天就越喜乐，你越强烈，你就越能胜过今天所有的拦阻，所有的患难啊！但是我们最缺的就是信心，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增加这样的一份信心，让我们郑重的重视我们所听见的这个道理，不要让我们随着世界随大流，不要体贴这个世界，不要体贴自我，以至于慢慢的不信了，以至于慢慢的离开了神，这样损失就太大了，本身都已经到了门口，结果最后却流失了，大家觉得不很可惜吗？你看就像罗德一样，他虽然最后得救啊，虽然最后得救，但是他为什么从给亚伯拉罕分开之后去了索多玛和俄摩拉？他不是说今天分开明天就搬到索多玛和俄摩拉去的是吧？他是怎么样去的？对，他是渐渐的挪移帐篷，他就往那边去靠了，你知道吧？人都有这个惯性，这个东西很可怕，大家一定要留意啊！我前天回家就看望了一个奶奶，她是带着我们全家信主的一个奶奶，因为我们全家最难的时候是她带着我们全家来信耶稣吧，所以我们全家一直很感恩她，你知道吧？她今年70多了，但是身体非常好啊，耳不聋言不花，看天天看圣经，真的是一个智慧的老者啊！我就看她，她就跟我说了一句话，她说了很多话，其中最打动我的一句话。他说星儿，因为我小名叫星啊，他说越平安越得祷告。什么意思对吧？一定记住啊，越平安越要祷告啊！你不要以为我现在很平安很顺遂啊，很健康没病没灾的啊，大家就放松了这个警惕，魔鬼撒旦这个时候最容易来诱惑人，来引诱人。所以我今天也把这句话给大家，如果我们今天依然很平安，你要时时刻刻的祷告祈求加什么感谢，不是因为你多么厉害你才平平安安的，对不对？大家你看今天的这个经济环境，你看今天的这个就业环境啊，所以很多年轻人非常的焦虑，如果我们今天如果不存在这些问题，那么你要好好的来感恩，好好的借着祷告来去感谢神，多多的一天3次的来亲近神，向神祷告，这样你就不会在舒适的环境，在平安稳妥的环境慢慢的滑落到索多玛和俄摩拉，不要高估自己对罪的抵抗力啊！这个世界不会放过我们，大家你放心，魔鬼撒旦他绝对不会善罢甘休，他一定会想方设法的再把我们拉回去，他怎么那么轻易让你从他手中里面溜走呢？今天我们靠着我们的主，靠着这份信心伟大的道理，我们今天就可以越发的把我们的锚在耶稣基督身上，谁也不能把我们掳去，谁也不能把我们的这份信心夺去啊！那我们接下来就看第二部分。那么既然这个道理这么重要，那么既然不能忽视不能忽略这么大的道理，那我们具体该怎么做呢？或者是为什么呢？啊，接下来第二部分我们来看，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节在讲什么啊？首先他做了一个对比啊。首先我们想律法在犹太人的观点里边，律法是天使所传的， 其实我们知道，哎，在我们的观念里边，天使律法好像是神颁布给摩西的，是吧？摩西带给以色列人的啊。但是为什么犹太人一直觉得天使是颁布律法的？就是我们所领受的律法是从天使那领受的。哎，确实，我查了一下，在《使徒行传》7:38里面，那里也确实说到了啊。大家回去自己看《使徒行传》里边7:38以及《加拉太书》3:19这里，那里都说到了摩西从天使领受了这个诫命，领受了这个律法啊，这也是符合这个犹太人的认识吧啊，律法是天使所传，但是经摩西之手，摩西是中保啊，他把律法，我猜应该是这样，上帝借着天使把律法赐给摩西，然后摩西把律法带给神的百姓啊，凡是干犯这个律法的人都受了报应，像亚伦的两个儿子，他就是干犯神的律法，上帝告诉他不能献上燔火，对不对？他俩不听啊，觉得无所谓，什么火都行吧，结果就是献上了燔火，当场就被上帝给击杀了。还有包括可拉一党在旷野里边的叛变，也被上帝直接让地开了口子，把他们这些人全部给吞灭了。还有摩西的姐姐米利暗啊，藐视摩西，也是被上帝审判，长大麻风。还有就多了大卫啊，就是这么合神心意的人，也是干犯神的律法，对吧？被上帝管教，刀剑不离开他的家。所以我们看到古时候这些人，他们凡是干犯神之律法的人，都受了该受的报应，都受了当受的管教啊。但是这些律法是借着天使也好，借着摩西也好，传给以色列百姓的啊。那今天我们所领受了一个更大的一个道理，更大的一个救恩，这个是谁来传的呢？今天如果我们领受了这个主亲自传给我们的这个救恩，今天如果我们领受了这个更伟大的一个救恩，一个道理，这不是律法，这比律法还要高，这是救人的一个道理或者一个福音。如果我们你看忽略律法不重视律法带来了很严重的审判，那现在你说如果忽略比律法还要高的这个救恩，如果不重视，如果不理睬这个更高的这个救恩，那当受什么样的审判呢？是不是刚受更严重的审判，刚受更大的亏损啊？干犯律法受了，那如果不理睬这个救恩，那将来所面临的这个审判更是可怕到无法想象。大家在启示录里边也能看见啊，将来这些不理会神的救恩的人，或者不理睬或者不重视忽略这么大救恩的人，最后一定会受到非常严重的审判。地狱里面的火是怎么样的？不灭的，那里边的虫是不死的。关键这些人被审判了之后，在里面他是永永远远的不死，你知道吧？因为人的灵魂它具有不死性。你说哪怕你说我们人在痛苦在这个世上，是吧，死了之后大家都说赶紧死了吧，死了就解脱了啊，别受这个罪了，是不是啊？那么我们还有个盼头，那个盼头就是死，对不对？死了之后这份痛苦就停止了，就结束了。可是对于这些不相信神的救恩，不相信这个伟大的救恩的道理的人，他死后审判，审判了之后被丢在那个地狱硫磺与从不死的那个我们就称之为地狱吧啊，那个地方永永远远的受痛苦，没有死亡，没有结束。大家这个关键是没有结束，没有完没了，想死死不了，想不受这个痛苦还不行。 弟兄姊妹，这份痛苦谁能受得了呢？那个火烧一下手谁能受得了？可是这份痛苦要永永远远的烧着，持续到没有头。所以这就是将来要受的，怎能逃避呢？所以这么大的罪要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逃罪呢？作者就在给这些忽略救恩的人再去讲这么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后果，非常严重的事实。有一次在玄武湖，我也给别人去讲福音啊，他可能刚下火车啊，还没睡醒，迷迷瞪瞪的，他坐在那地方一个人在等人啊，这就我找了半天，寻思了好多半天的目标没找到，终于找到一个，好，一个人，而且还迷迷瞪瞪的，啊，好，上手给这个讲。嗯，我说我给他聊，跟哪来的呀？没睡醒啊，他妈的啊，说啊，是的。他说我有一个好消息告诉你啊。他就当时看了我什么事啊？我就跟他讲，讲完之后我不信，你走吧。我气的，我说好，我今天跟你讲的吧是一个好消息，但是你不信啊，但是你要记住你今天说这句话啊，本来是好事，但是这个东西将来可以成为审判你的证据。当上帝审判你的时候，你不要说我没听过。当你那天下了火车没睡醒的时候，有个人给你讲福音，是你自己拒绝不信的啊！你这个责任到时候你自己要背着。你别说没听过，我跟你讲过了啊。所以我虽然讲的是好消息，但是你不听，这有可能是成为审判你的坏消息。当时把他吓得啊！你回来，你再说一遍。我说不跟你说了，你自己想听你自己听，我不跟你讲了啊！我跟你讲半天你不信。哎，真的，我一说审判他的时候，他吓得两个眼都直了，站起来让我回来。我说我不回言。人就这样，你不弄点盐的吧，他自己不觉得无所谓啊，他觉得你信是你信你的事呢，我不信，是不是？他不知道他不信的后果是什么。如果他真的知道这个后果是这么严重的话，他爬都爬过来信，你知不知道？关键是他为什么他不觉得这是真的？他觉得是假的，你是骗人的，你们忽悠人的，我才不信呢！你们自己都，你们这些人都被洗脑了，啊！我同事还说这徐勇天天神神叨叨的，这肯定是入局太深了。这个，他们就是这么看，他们不理解不明白，但是我们呢，也不能说拉倒吧，不理解不理解吧，我们还是要怎么办？要给他传，是吧？还是希望他能信，因为不信的后果。太可怕了，因为不信的结局，忽略这么大的救恩的结局，真的是人无法承受的一份痛苦，而且是直到永永远远的痛苦。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你没有力量啊，去越发的郑重所听的道理，你说我就不想祷告啊！我有一段时间我也这样，我是真的没有劲，我不想祷告，我说上帝，我不想给你祷告啊！我就真的就这么说。我说我很软弱，我很难受啊，我可能是日子过得太舒服了，我觉得。我真的，我刚来南京的时候那是最痛苦的时候。我11年前只身一人来到南京，真的举目无亲，我的妈，这家，而且大学刚毕业也挣不到钱，父母天天催结婚，我自己我都愁死了。那个时候真的祷过神，我说上帝，你让我找个教会呀，找个教会不是为了信你，找个对象关键是。我真的是这样，找教会来我就找对象来啊，因为在我们公司，我们公司都男的，没有女的耶，找不到对象。这个我就想着教会里面有一定有女的，教会里面一定找对象，果然也找到了啊，找了王倩姊妹。哎呀，这不能让王倩姊妹听到啊。所以哎呀，你看这十一年过去了啊，真的丰丰富富。其实我不愿意祷告，这是真的啊。但是我有一点啊，当我心里很难过的时候，我就去回想，我就感恩上帝。我说上帝，你看我这么笨，对不对？我也不会说，我在单位里边工作表现那么平庸啊，对不对？我要能力没能力，要学位没学位，是不是？你还祝福我这么多，你说我哪里配呀？啊，上帝就说啊，万人之中我独独的拣选你。所以哎呀，我就特别的感恩。所以你感恩的时候心里就舒服一点啊。还是刚才周姐那句经文啊，感谢啊，多感谢。 人要想过得快乐，你就多感恩。你千万不觉得自己全世界都欠你的，那你就很痛苦。我就发现了啊，在一个家庭里边也是，你要多感恩对方做的多，你不要老觉得自己做的最多啊。如果两个人都觉得自己做的多，那就完了，这就肯定就干起来啊。你觉得别人做的多，我做的这么少，哎呀，我欠的亏欠太多了，你就多感恩吧，多感恩多幸福啊。是，人家姊妹也说你就感恩太少，哎。我是的，上帝让我找到你，我都不知道感恩。所以我们这些人已经听到了这么重这么伟大的福音，这么救我们的一个救恩一个好消息，我们要越发郑重好好的相信这份救是真事儿啊，这不是假的。而且不要忽略，因为忽略的结局很严重很痛苦，无法承受。如果你能承受，你就用火烧下自己手啊，知道吧？你不如果不觉得疼 ，OK 没问题啊，我就服你。如果你觉得疼了受不了，赶紧信，不要忽略这份救恩，好不好？紧紧的抓住，用信心锚住耶稣基督，紧紧的抓住这份救恩啊！不要随流失去，不要觉得这点无所谓，那点也无所谓，今天不来聚会没事，大家都不来，我也不去了啊！慢慢的就不想来了。越不来就越不来啊，越靠近罪恶你就越不想回到神这边的了，就像罗德一样慢慢的就走远了，到最后天使还得去救他，多麻烦你啊。好，我们来看最后一部分，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做见证啊。这句话的中心有两个，第一个啊，这份救恩或者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个伟大的道理是我们的主自己亲自讲的。大家还想起耶稣基督他事工开始的时候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啊。这是主自己亲自讲的啊，他自己不但做成了这个福音，而且他还给这些罪人们去讲你要信福音啊，包括他死了之后三天后从死里复活的这四天之内与门徒，是不是向门徒显现，对吧？这四天之内他讲的更多的是什么？使徒行传里边讲天国的事，还是在讲神国的事，包括最后他颁布的大使命让这些见证者去干什么？去传神的福音。你看到没有？都是在围绕着这个伟大的道理，就是我们今天所信的这个福音开展的啊。耶稣基督一登场就是传福音，最后把福音做成了，告诉他的门徒往普天下去把福音传给万人听，让大家都来听到这个福音，并且来相信这个福音，得着拯救，在神的国里有份。这就是整本圣经，因为这是唯一的通道，除此之外罪人没办法再回到神那里了。所以用保罗的话说，真的求你们与神和好，真的他替基督求你们，也是这样的。当然我们也不是那么卑微的，你不信我求你信吧，求你了啊，也没必要，也对吧？他不信为他祷告啊，如果他再不信就把他当做外人吧，把脚上的尘土跺一跺，是不是？因为他就不是平安之子嘛，是吧？那就没办法，神又不是每一个人都拣选，神不是每个人都拣选啊，不是每个人都会信耶稣啊，这是肯定的啊。确实神有个心意啊，他愿意万人都能得救，他不愿一人沉沦，这是神的心意。那神的心意他也不愿意亚当违背神的诫命去吃那个禁果，对不对？神的心意给神的允许大家要分开啊，不是每一个人都会信耶稣，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还是本着尽我们所能给每一个人去传，希望他信，为他祷告啊，他缺点啥就给点啥，为了就是让他能够相信福音啊。 首先，这救恩是主自己亲自讲的，摩西讲的律法，摩西所传的律法，百姓不遵守都要受到惩罚，啊，那现在主亲自给我们讲的这个福音，亲自自己做成的这个福音，那我们要不要听？啊，我们要不要信？我们要不要越发的郑重的去抓住这份救恩？绝对不能忽略这份救恩，啊，这样的救恩，主自己亲自讲的，岂能忽略呢？那这份救恩是不是真的呢？啊，很多人就讲，你们信的就是因为你们被人洗脑了，其实是假的，骗你们的啊。那我们来看，那到底我们信的是不是真的？这份救恩主自己亲自讲的，啊，好。后来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这个后来听见的人是谁？你看主自己讲啊，讲福音是吧？你们要信福音，悔改，相信上帝所差派的这一位救主，他来担当我们的罪，我们要信靠他，我们的罪就被赦免啊！要信福音，那是不是真的呢？啊，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这不单局限于后来的十二使徒啊。使徒们去证实，使徒们确实也证实了。你看后来包括不论是彼得、约翰出去去传道讲福音，神迹奇事是不是随着他们啊？那个美眉的那个摊子在那个地方，那个彼得就看着他，他说金银都没有，我奉耶稣基督的名让你起来行走。哇，一下就站起来了，这是不是一个非常大的神迹奇事啊？对不对？那今天的天主教他说我们现在你看金银我们都有了，你看我们的教堂多么恢宏多么壮大，但是那个人说我们再也不能说奉耶稣的名让你起来行走啊，其实把主弄丢了啊，光有金银有什么用呢？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就知道我们所信的这个是确实的，首先是主自己讲的，然后这些使徒们当年那个时代的人都见证了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是真事吧？啊，虽然我们，那你见过耶稣复活吗？我确实没见过啊，啊，但是那些见过的人给我们证实了这是真的，记载在圣经上，而且那空坟墓也已经显示了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就是神的儿子，这是无可否认的。没有人可以去抹除的，啊，这是真的从死里复活。虽然你不能理解，你不能理解就不能理解似的，啊，不是所有的事都能理解。那，但是你就相信，啊，确实他很难信啊，啊，这不光我们很难信，那个多马他也不信啊。第一次聚会的时候他不在，耶稣来了吧？耶稣来了之后，那另外十个使徒。啊，都非常的看到耶稣了，对吧？然后多马这十个人一起给多马说，他说我们看到主了，主真的复活了。多马信不信？哇，这十一个人朝夕相处，基本上说是吧，天天在一起，十个人给这一个人说耶稣复活了，多马说我不信，我非要亲手摸一摸他手上的钉痕和肋旁的枪伤，我绝不相信。这么跟随耶稣三年半的人啊，十个像兄弟般的人跟他说耶稣复活了，他都不信。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这是多难信，很难相信，超出人的理性，怎么可能死里复活呢？啊，好了，到第二周又聚会了啊，比如说周一晚上查经啊，耶稣又来了，点名，这次多马没有缺席，多马过来，来过来。摸一摸我手上的钉痕和肋旁的枪伤，让你敢不敢去摸？马上就趴下了，俯伏在地。他说：“主，我是……”他没有说我不知道说啥。他说：“刚才那个场景我不知道。”总之就一个啊。然后主说了一句话，他说：“多马，多马，啊，你看见了才信，而那些没有看见的就信的人怎么样？弟兄姊妹，你们有福了。”我也有福，因为我们都怎么样没有看见，这是主自己说的哈。我们至少在那一刻比多马有福，多马真的是白跟三年半。 当然我们不能说我们自己多么牛啊，我们多么厉害，我们看到了我们能信啊，我们只能说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啊，白白的领导我们，保证了信心，宝贵的信心赐给了我们。没有信心你啥都不要谈。所以我们今天知道这份救恩是从死里复活的主亲自讲的，后来这些听见的人又给我们证实了啊，如果你看到彼得一开始就跑三次不认主，后来倒钉十字架，如果你还没有改变的话，那你真的是看得太不清楚了，对不对？所以你看见他们的改变，他们在用自己的生命再去证明他们所传的道是真实的，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是真实的，还有包括神自己他也在证实他自己的道，你知不知道使徒行传其实就是圣灵行传，对不对？你看他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圣灵怎么样，就用神迹奇事随着他们，为了就是证实他们所讲的这个道是真的啊、嗯，是值得可信的。今天我们所信的，你比有人说我除非有个神迹让我看见，我现在疾病快死了，上帝如果治好我了我就信，有没有这种人？有啊、嗯，这种人基本上是治不好，嗯，也有治好的啊。我就说我们家吧，我们家就是自豪那种，因为我们信心太软弱了，太可怜了，神就用神迹奇事可怜我们。我3岁的时候，我弟弟那时候刚出生，啊，又生了一个儿子，全家沸腾，非常喜悦，你知道吧？你知道我们山东人情有独钟，对儿子，在家不生儿子，这不行啊，必须生儿子，嗯，生的越多越好哈、啊。所以又生了一个儿子，很欢喜。结果慢慢的发现这孩子不吃奶。天天哭，那这完了，对吧？不吃奶怎么办？那对吧？他饿得瞎瘦，到处求医治病，各个大医院都跑进了，上海、北京都去，治不好，真的绝望了。最后钱也花了了，孩子病也没看好。我说我爸妈天天晚上抱头痛哭啊，吓得孩子旁边哇哇哭，怎么办呀？没招了，嗯，就是我刚才说隔壁我们的奶奶。他说我那天来到我们家串门，他说我怎么听着孩子天天哭啊，怎么回事啊，那小孩怎么老哭啊，就把事给他一说。他说这样吧，要不给我来信耶稣吧，啊，信耶稣没准能好啊。就这句话我爸说啊，能好吗？真的能好吗？人们说不一不定，不知道能不能好，信信呗，反正也治不好了，是吧？我爸说好，信耶稣啊。到他家聚会啊，就从那天晚上开始聚会，那就不是说一聚会就好了，怎么可能呢？对吧？抱过去，但是吧，这小孩去了教会不怎么哭，你知道吧？这是一点啊。抱回家晚上还是哭，哇哇哭，不吃奶啊，就是几天。但是聚了2天，我爸就说，他说没用嘛，还哭，晚上还是不吃奶。他说你不要着急啊啊，礼拜天这个礼拜天。我带着你们一起到县城里面去做礼拜啊，第一次去做礼拜，早上早点起啊，我们骑着自行车去啊，30多公里骑着自行车登到县城里面去，4点钟就要爬起来，要登1个半小时，5点半到教会开始敬拜啊，就那种光景开始第一次做礼拜，把小孩抱过去，把小孩背身上骑着自行车去过去，到了之后啊，就是散会之后就请教会的属灵的长者吧，像周姐这样的来给看看小孩，这小孩你看怎么弄啊，老哭也不吃奶啊，抱过来看看啊，没事你就抱回去吧，回去吧，下次再来 他也没给看也没给弄了就抱回去了，回去之后还是哭还是不好，那时候我爸这个时候就信，那信耶稣没用啊，眼看这小孩没救了。哎，从第一次做礼拜回去之后，这个小孩可以嘴里吃的那个米糊糊，虽然还是裹不上奶，还是不吃奶，但是能够往他嘴里边去按一点那个米糊糊，哎，有一点进步啊！也不知道是信耶稣好的，还是自己发明了新的套路，反正找不清啊。总之，一时半会死不了啊，就坚持用那个米糊糊往里糊给他啊，就这么还是哭。人家说了第二个礼拜再来啊，第二个礼拜怎么样又去了，还是那么早抱去了之后，哎，小孩还哭啊，哎，还哭，没事抱回去再回去吧，下次再来 就这样，太不负责了。我说那哪有这样的牧师啊，这弄的这是。到了第三次又去了啊，这次给看看。他说这孩子怎么弄的，怎么孩子苦还不吃呢，这还不吃呢。哎，我这祷告怎么弄啊，抱过来看看。他头那个老人家头上都有那个银色的发簪什么东西啊，簪子啊。他说把他嘴扒开，还用那个簪子往他嘴里边这么一搅啊，他就发现里边有两个舌头。哎呀，那时候我爸说，哎，他说你看，哎呦，这小孩两个舌头，怪不得裹不上奶奶，他两个舌头卷不起来，我怎么能裹奶奶？我问我爸是真的吗？我爸说真的是有两个舌头。你问你看错了吧？没看错，我扒出来好好看了看，两个舌头。他说你看了这么多医院，这么多医生都没看见吗？都没发现这个问题啊？不知道什么时候有两个舌头，也不知道是因为是两个舌头裹不上纹。那医生都看了都没用啊，都不知道，也有可能是刚长的，也有可能以前就有没看到，反正找不清，不知道怎么着就是啊，他说你看两个舌头，那怎么办？那怎么办？我来祷告吧，求神医治他啊，再抱回去吧，下次再来，我又没治好，又抱回来，下次再来啊。回去之后，我爸就天天看我两个舌头，管上面，到了。下个礼拜学又去了，他说孩子两个舌头，孩子不吃奶，这小孩怎么那么哭啊？他说好，拿过来，把那个往里搅的，都出血了，就这么搅，那都看着哇哭啊。他说没事，抱回去吧啊，下次好好聚会，好好祷告啊。虽然这个圣经看不懂是吧？看不懂没事，多学一些灵歌啊，我们那个灵歌一点很短的时候，天天唱啊，给小孩面前唱啊。抱回去之后，小孩慢慢的不哭了，开始吃奶了。这个舌头不知道什么时候没有的，真的很奇怪的事。我爸说你天天管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没有的，不知道啊，有可能你哪天夜里就没有了，哪天白天没有了，反正慢慢的小孩就吃奶了，正常了，不哭了。就因为这个事，从那之后，我们全家带着我也开始信耶稣啊，一直到今天到现在，我快40岁了都。我们有信主30多年了啊，哎呀，这30多年只能说神的恩典太大了，不能一一细说啊。如果还有机会，以后去讲我是怎么信耶稣的，这是讲我爸他们。哎，我爸说，哎呀，好好的跟从神啊，受洗只是第一步啊，你要不悔改，天天泡水缸也没用啊。所以上帝对于这些愿意回应他道理的人，总是让他们去看到那各种各样的神迹奇事和异能，为的就是证实我们所信的这个道是真实可信的。耶稣基督亲自所传的这个道是真真实实的，这是唯一能够救赎我们的之路。大家要紧紧的去抓住这份道理，好好的去领受神的道。你不要三天两头的，反正也不在乎，一定特别特别的在乎，这是关系到我们身家性命的事，关系到我们儿女一生之福祉的事。你这么重要的事，为什么能够轻忽呢？一定要下功夫，好好的去回应啊！大家还记得耶稣基督自己举过一个例子啊，一个王是摆这不给他儿子摆一个婚宴什么的。结果请那些人怎么样都不来，哎呀，这个不亮那个的都难看呀，是吧？你看我们给儿子办个酒，大家都不来，这个怎么弄？这个一点都不捧场，是不是？那不来怎么办？他就给他仆人说到大街上去找啊，看着谁都把他拉过来，谁都行啊，不分种族，不分肤色，只要他愿意来啊，你跟他说我们都备好了，你只要来就行啊，也不需要上份子啊，所以就来。大家都来了，对不对？都坐那块。那么他就相比前一批人，前一批人就不理。他说我要去卖牛，我要去耕田，我要去刚娶了一个媳妇儿，对不对？怎么的？怎么就是不回应，不理睬，啊？就像我们今天给别人传福音，你信吧，这是真的。哎呀，我信也行，就是现在没空，带小孩儿，啊，我那生意太忙，离不开，啊，这都是不理睬。不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就带来的这个结果啊。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听到了，要不要越发的郑重啊？ 我们今天领受了这样的伟大的救恩，能不能轻忽啊？不能轻忽。这份救恩虽然是白白领受的，但是是我们的主付上了沉重的代价换来的啊，所以这份救恩绝对不能轻忽，而且不但不能轻忽，我们要去努力的去回应神，要积极的去回应，穿戴耶稣基督的义袍，去见证这份伟大的救恩啊！不要到那最后那一天，哎，你为什么不穿礼服？赶出去，嗯，那麻烦了，最后对不对？要好好的行。你不单去听到了，还要去做出来，做出来就是你穿戴耶稣基督的义袍，去见证你所信的这个福音。像雅各书里边，你光信啊，你信可以啊，但是你得表现出来，如果你没有表现出来，那你信的是有问题的，对不对？从内到外去发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同神一起来去见证我们所领受的这伟大的福音，我们一生不去轻忽这伟大的救恩。愿我们一家一家的都来到神的面前，在这样的救恩，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引导之下，一同朝向神的国。愿在神的国里面，我们一个都不失落。愿神祝福我们，一起来唱一首回应诗歌，大家起立。
手，叫我紧紧。
耀的救主，我们感谢你。主啊，是你自己从高天之上，为着我们这些罪人，给我们做成了这份奇妙而又伟大的救恩。主啊，我们俯伏在你的面前，向你感谢。主啊，你救了我们的命，免了死亡。主啊，我们不知道当用什么来报答耶和华我们的神。主啊，我们但求你将那更大的信心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一生都行走在这正义之路。主啊，我们也求主用你的慈生爱所不离开我们，牵拉我们，让我们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不随波流逝，让我们越发的郑重我们所听见的这个道理。主啊，我们就求你死灵的扎寨和保护你自己的儿女，不受这个世界的侵袭和感染，让我们定心去跟随我们的主，一生一世不离开他的面。主啊，就求主让我们从内而外散发出耶稣基督的这种馨香之气。主啊，让我们见证你这一份奇妙伟大的救恩。主啊，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单单的得着了，乃是我们要在你的面前去努力的奔跑，去让更多的人和我们一同来领受这样的救恩。主啊，我们深深的知道我们自己时常的软弱，主啊，我们自己真的也是哎呀，活的是一塌糊涂，但是主啊，你不留弃我们，你也不丢弃我们。主啊，因为你是那成就万有的主，我们虽然失败，我们虽然软弱，但是主你已经得胜。让我们单单的仰望那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主啊，唯有你是一切的指望。主啊，当我们单单在你的里面的时候，主啊，你就让我们越发的看见盼望，越发的有希望，有喜乐，有平安。主啊，给我们更大的信心，让我们一生的来跟随你，不管遇到多么大的逼迫患难和拦阻，主啊，我们都不离开你的面，我们都永永远远的重视我们所听见的这个福音。主啊，就求主带领我们整个教会都在你的心意当中。主啊，就求主来保守这间教会作为一个明光照耀，来去吸引更多的人来去归向你。谢谢主，以上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